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利未记第22章，这里有一些对祭司在行圣职职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状况。22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祭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祭司是被神拣选出来服侍以色列百姓，服侍神的。当以色列百姓献祭或者他们许愿还愿，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他们要献给神的时候，就是祭司是被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特别的一群人，他们来处理这样的事。为什么利未记22章的第二节却告诉我们，亚伦和他的子孙在上帝的心意里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物呢？首先，这里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物是指以色列人将他们的一些财物，特别通常的状况都是金银珠宝，一些贵重的东西，因着经历神特别的恩典保守，他们要把它献给神的，这是所谓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所谓的远离并不是指祭司完全不应该碰触这些东西，所谓的远离指的是祭司不应该因为这些东西的宝贵，不应该因为这些东西的罕见等等而起了贪心，他们要在财物上面持守他们的圣洁。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对于归属于神的圣物的处理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罚则。在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里头，如果有平民百姓将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贵重的礼物献给神明，奉献到神明的庙当中，这些祭司他们来处理，如果有圣物被偷窃的话，一般的状况都是处以死刑。利未记相较之下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有一个特别的强调和要求，告诉亚伦和子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亵渎上帝的圣名。一边是死刑，另外一边却说，如果你这样做，你是亵渎上帝的圣名。两个观念，两个宗教信仰所呈现的价值显然非常的不同。一边因为是死刑，所以显然他要强调的是这件事情是何等的不应该，神明受到多大的侵犯。另外一边在圣经里头却是强调这样做是亵渎神的圣名，要告诉以色列的祭司这样子做的后果，他们所真正侵犯的是上帝的神圣，是使以色列人透过祭司的这个管道来认识神的这个设计上面产生了多大的困难。在教会当中侍奉神的人需要敬重自己的职分，我们被神特别的拣选和呼召，只有我们自己敬重这个职分，才可以使人真正看见上帝的神圣。在第三节里头，延续这个主题，继续往下的发展。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所有这一些人，他们既为祭司，他们就必须要持守神圣。祭司也会在宗教的礼仪的部分产生不洁净的状况，有了污秽，或者旁边有人突然过世，因为接触到死尸而产生的洁净或者污秽。他们不是因为特别心里头产生的贪念 只是单纯因为宗教上面礼仪所规范的，现在他们被分为是不洁净的。上帝在这里指示所有的祭司，当他是在这样的状况，他也必须要小心。所以22章一开始的规范是在圣物的处理上，不管是内在的心里头的贪念的问题，或者是外在不洁净的问题，通通都必须要避免，要排除。透过我们尊重神的圣物为圣，我们接触不接触，我们如何处理，处理的时候带着什么样子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别人如何看待神。后面接续着这个不洁净的课题，对于如何洁净等等有一些具体的描述。不管这个人是因为死尸不洁净，或者因为遗精的缘故，或者他摸了不洁净的爬物等等。22章第6节说，摸了这一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这里再一次的强调所谓的不洁净和不神圣的差别。祭司既然被拣选，他就被分别为圣，但是他有可能在不洁净的状况之下，所以他必须要先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来处理不洁净的部分。当他用水洗身，当他到了日落的时候，他就自然洁净，因为那是上帝的规范。当他洁净之后，他就恢复到他可以吃圣物，因为那是神的拣选，神的定规。在他污秽的时候，需要懂得遵守上帝的吩咐，不可以轻忽，免得他们担罪而死。这是22章的第9节。第10节开始，跟着圣物的这个主轴继续往下的有一些论述。第10节说，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中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身在他家中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青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从第10节到第13节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除了刚刚献给神分别为圣圣物的处理之外，接下去那一些祭司的食物祭物当中被规范，不管是举祭、摇祭或者是赎罪祭等等，所余剩的这一些都是祭司的所有，那是他们可以吃的。不单单是祭司可以吃，祭司的家族也可以吃。但是祭司的家族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呢？第10节说，祭司家中的外人不可以吃。哪一些人会是所谓的外人呢？第一个是寄居在祭司家中的，或者是雇工的。这一些人大概都不是祭司的家族，不是立位的支派。他们的身份有问题，他们是所谓的外人，所以他们不可以吃。但是如果在法律上面有人因为债务的缘故他卖，而被这些祭司家族的人给买了，如果他归属在祭司的权柄之下，那么他在这里的规范，他就可以吃祭司家中所得的圣物。祭司的女儿是另外一个状况，如果她出嫁了，那她归属于夫家，那个夫家如果不是祭司的家族，她就不会吃到圣物了。如果祭司的女儿虽然嫁了之后，却因为丧夫成为寡妇，或者她被休，她又回到她祭司父亲的权下，若是这样，她又可以吃。 这里对于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有很清楚的规范，为的是要告诉祭司的家族，即使是日常的食物都不应该轻忽，因为在上帝的眼中，神圣和不神圣的不可以混为一谈。第十四节说，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有规范我们都很清楚，一般的状况大家大概也都按照规范来行。不过如果有一些时候有人因为肚子过于饥饿，或者忘记了身份等等的问题，特别是那一些会身份会改变的，比如说祭司的女儿等等，有人误吃的状况发生了，又该怎么处理？这里讲到要按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因为它好像了侵犯了祭司的财物一样，按照赎愆祭的原则来办理。总而言之，这里要教导的是祭司和他的家族需要小心。第十五节说的，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也许对祭司家族来说，谁吃谁不吃，谁吃了多少等等，可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课题。但是对于献祭的以色列人来说，只要是献祭就是为了要给神，这些祭司之所以可以得到所献祭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是神特别的恩宠。所以如果有一些祭物是不圣洁的、不神圣的，非祭司来食用，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几乎就成为一种诈骗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有很严肃的规范，任何错误就要按照赎愆祭的原则来办理。第十七节开始讲到，如果祭牲要献作供物的牲畜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什么时候可献，什么时候不可献，那哪一些祭牲是可以作为献祭的，哪一些又不可以，显然就必须要有相当清楚的说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部分。第十八节说，凡献供物，无论是做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必须要没有残疾。第二十节，凡有残疾的，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如果燔祭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全然的献上，全然的委身，邀请神来到他们当中，因为他们现在对神是完全的坦诚开放，那所代表的那祭牲却是有残疾的，显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合宜，所以这里规范。但是在二十一节里头说，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二十三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牲畜献为祭给神，基本上非常简单，只有甘心祭的部分是可以有残疾的，不管这些牛或羊它是肢体有余或者缺少，因为是甘心祭，所以它的残缺等等没有关系，不是重要的课题。但是若是在燔祭或是感谢祭或是还愿的祭上面，这一些都不可以。其实仔细想想，原则非常的清楚简单，因为是被规范的，或者是要凸显某一个意义，比如说燔祭或是赎罪祭，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是那没有残疾的来代替我们这一些犯罪好像有残疾的人， 所以赎罪祭它一定要是没有残疾的。唯一可以有例外的是甘心祭，因为那里头是甘心的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委身，我们对神有不同的认识，神都接纳，只要我们是甘心献给神的。我们也许觉得肢体有余或缺乏的牲畜作为甘心祭献上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只要是甘心乐意的，神都悦纳。但是同样的状况在古近东其他的国家地区和宗教信仰里头，我们却找不到可以类比的。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信仰文献里头所呈现的永远都是要最多最好的，是透过这些在财务上面的付出牺牲等等，向神明来证明原来我们对他有这么多的虔诚和盼望，是圣经里头非常不一样的教导。二十二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神对摩西的吩咐，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牲畜当有了牛有了羊，按照圣经所规范的来献的时候，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不可以在牛或羊刚生的时候，刚生的这一些牛犊或者是羊羔其实是非常嫩非常贵重的，不可以在一生的时候就把它献给神，有七天的时间让这个牛犊或者是羊羔可以跟着母亲，从第八天之后才可以当成供物献给神。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其实是为了让刚刚生下小牛或小羊的，不管是母亲或者是羊羔牛犊等等，他们有起码的时间可以一起相聚。动物也有感情，在这些刚刚生的牛或羊之后，我们就把羊羔把牛犊给献祭，对于那个母牛或者是母羊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失落。二十八节更规范，很多时候会献成年的和牛犊或羊羔同时，但是就在需要同时献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也不可以同一天宰了母亲和孩子。即使是牲畜都必须要持守这些伦理，为的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在他们生活情境里头，他们需要如此的思想，如此的体贴，不是单单只为自己的缘故。所以在献各式各样的祭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原则和提醒。献感谢祭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他是出于真心的感谢来到神的面前，他才蒙悦纳。我们发现，即使是祭司、圣物到牲畜的处理，都有相当的心意。我们需要按照神所规范的来行，讨他的喜悦。